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二十五节。哦，对不起，是约翰福音二章一到二十五节。啊，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105页。约翰福音二章一到二十五节。约翰福音二章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十三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读经到此。
好，我们谢谢小琴姐妹的读经。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给我们证道的是伟华传道，还要证道的题目是耶稣带来的改变。我们把时间交给伟华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再次的来听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我们也要感谢你，主，因为你把你生命的粮，你把你的真道赐下，让我们可以因你的话语得到喂养。求你就自己施恩，圣灵感动，让你的话语不突然返回，在我们的心里面起功效， 来改变我们，塑造我们，也为这门当中还不认识耶稣的，主啊，盼望能够借着今晚上的信息，他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要为我们起何等大的改变。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是讲关于见证耶稣这样的一个信息，怎样去见证耶稣呢？怎样告诉人关于耶稣的事情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个地方，我们就说那个见证耶稣让人认识耶稣的那个关键呢，不是传福音的方法或者一些什么步骤，而是好像一个有效的一个旧车推销员，他了解那个车的性能，了解那部车的历史。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自己认识了耶稣之后呢，我们就能够，而且很自然的，我们会想要让人家知道耶稣是谁。所以我们上次从五个方面来看，我们说第一方面，我们自己需要先认识耶稣有何等尊贵的那个地位，使到我们愿意的降卑，卑微我们自己来见证他。我们也必须自己先认识耶稣是那一个除罪的羔羊，除掉我们的罪，自己经历罪得赦免那种恩典，那我们就会自然很迫切的要让别人知道耶稣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我们也说我们必须体验到耶稣是那个真神的爱子，那因为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经历过这个从天上来的能力怎么样改变我们，我们自然的告诉人家快点与神和好。第四方面，我们也说这样的一个知识呢，会产生一个见证的生命，好像彼得好像安德烈，好像腓力第一章所提的，他们不会怕，不会拒绝，不会担心人家会拒绝他们，而是告诉人家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我自己所认识这个耶稣是何等的一个救主。最后第五方面，我们说我们也会，我们也必须把耶稣当成我们生命的主宰，整个生命摆在他的面前，那自然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就会寻求认识主的旨意，主耶稣的旨意是什么，他要我们做什么，那自然我们会见证他。那可是今天呢，你看这个经文，今天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二章那个开头那边说什么呢？第三日，二章一节，第三日，那这个第三日紧接着上文呢、啊，换句话说，当耶稣当这个约翰这个作者呢，他要告诉我们关于耶稣是谁，要认识耶稣是怎样的一个救主的时候啊，他还没有讲完。紧接着上文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他还要继续的告诉我们要认识耶稣是怎样的一个救主。可是他要今天他是要怎样的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主耶稣呢？他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呢？曾经有一个人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差不多50年前当了部长，然后这个当了部长的这个人呢、啊，第一个项目第一个这个岗位啊，是做财政部长。看到那个国家穷嘛，财政预算入不敷出啊，哇，怎么办呢？就很果断的去削减公务员的薪水，哇，可以想象吗？把公务员薪水全部削减掉，结果隔了一年之后，那个国家他还可以报告说有100万的盈余啊，100万在50年前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然后同样的一个人呢，这个叫能者多劳了，那他呢就被调去做这个吸引外商啊，到那个穷国家去投资，在那些外商都还没有来到那个国家之前呢，或者才开始有一些成果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国家的西部找了一个沼泽地，整个沼泽地庞大的一个地方填满它，开发成为一个工业区。他自己过后说啊，他还在想这会不会是应该不是，他说一个他的下属就说，跟他交谈之后就认识他，说到他在想会不会是他一生当中最愚蠢的一个举动，去把一个没有人来的地方开发成工业区。当然呢，后来他也当了国防部长， 当然国防部长之后呢，他也在这个国家做了一件相当疯狂的一件事，就是实施国民服役，每个男孩子都要去当兵，而且展开科研计划，要让这个小国家成为那个区域的军事的一股力量。后来呢，他又担任教育部长，他担任教育部长之后，不只是改革了那个教育制度，还实施了一个到今天还在世界上算是挺著名的一个分流制度，就是到了小三小四，按照学生不同的能力来把他们配入不同的那个学习阶段里面。那我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介绍我们新加坡已故的吴庆瑞博士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大家来思想，从一个人带来的改变，我们就可以稍微认识这个人是怎么的一个思想，他是怎样的一个人。通过他的改变，我们就认识他。今天的经文也是一样的，约翰福音在第二章就是要通过耶稣带来的一些改变，或者耶稣要求的一些改变，让我们认识耶稣究竟是怎样的一位救主。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就从三方面来看耶稣带来的改变来认识耶稣。第一方面，通过这个迦拿的婚宴，一到十二节，通过迦拿的婚宴，我们看耶稣使贫乏变为丰盛。耶稣使贫乏变为丰盛，那这个迦拿的婚宴，我们好些基督徒都在不同的场合，特别在婚礼啊，都有读过。那可是这个迦拿的婚宴的重点是什么呢？十一节告诉我们，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显出他的荣耀来。那我们不知道这个婚宴的这个背景啊，我们甚至不知道新郎是谁。可是我们有理由猜测，这个新郎大概是玛利亚跟耶稣家族里面的一个亲戚好友了，因为玛利亚去，耶稣也参加，所以大概至少是一个好友，甚至很可能是个亲戚。可是他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知道这个新郎跟耶稣家族的关系是亲密的，就是当新郎没酒的时候，玛利亚会担心啊，如果你只是一个客人，新郎没酒关你什么事啊？可是不是哦，这个玛利亚相当担心啊，担心到什么程度呢？担心到要告诉他儿子他们没酒了。那这个儿啊他们没酒了，那这个是不是一个讯息呢？想想看，是不是告诉他，那我们可能已经结了婚的这个弟兄们就可能会有这种感触。你可能放工回家一开了门，那你的妻子就从厨房喊出来了，家里没米了。那这个是不是一个讯息啊？当然我的妻子不是这样做，她自己去买米了。不过大概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啊，就是那个妻子喊过来家里没米了啊，是不是通知你一声而已呢？或者是一个暗示呢？不是，连暗示都不是，是明示，是一个指示，是吧？去买米了。那这里也是一样的，当玛利亚看到这个婚宴上没酒的时候呢，他知道他把这个问题告诉他儿子耶稣，这个耶稣可以摆平啊，告诉他就行了。可是耶稣好像有点不大客气，第四节，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我们当中教儿童主日学，要教这个孝敬父母的那一课呢，应该不用这段经文的哈。不，其实不是耶稣没礼貌了，不是耶稣跟他妈妈没礼貌，不是这个意思的，而是事实上，我们知道人际关系有多重的关系，有多重的关系，所以就算在教会里面也是常常出现这种现象的。好像我还记得说，在我们西洋崇拜就是这样了。那有一对夫妇在我们西洋崇拜了，那这个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呢，就从来没有以老公老婆这样的一个，就是他那个老公呢就没有这样子说老婆啊，这样没有这样子说，就是都是讲某某姐妹 那个姐妹是叫那个弟兄某某弟兄啊，结果呢就有另外一个姐妹呢，就是后来听说的，来了教会半年之后啊，才发现这两个人原来是夫妻啊，因为他本来搞错了，还以为这个姐妹是跟另外一个弟兄是在一起啊，所以教会都是这样了，那更何况在旧约时代也是一样的。那在耶稣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意思了，耶稣要跟玛利亚划分界限，耶稣要让玛利亚和所有的人知道，他现在要做的事不是因为玛利亚他的妈妈吩咐他，他不是一个玛利亚的儿子在做事，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在把水变为酒，水变为酒有什么意义吗？神的儿子把水变为酒有什么意义吗？是不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很恩慈，哎呀耶稣看到这个新郎没酒了很可怜，哎呀帮他一个忙吧，不然他会很失礼。也许是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情况，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犹太人，古代的犹太人社会里面啊，婚宴不是一天啊，有时候是一个星期那么长，那一个星期那么长，那当然如果没酒了是相当尴尬的一件事。不过我们也知道当时的情况，当新郎没酒的时候或者招待不周的时候，不只是很失礼，甚至需要赔偿客人，会有人索赔啊。所以这个是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耶稣很可能是照顾到这个新郎，可怜他，怜悯他而这样做，不过这大概不是主要的原因。怎么知道不是呢？因为十一节刚才告诉我们，耶稣把这个水变为酒的神迹啊，那个目的不是要显出耶稣是何等恩慈怜悯的主，而是要显出耶稣的荣耀。那水变为酒跟耶稣的荣耀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在于那个石缸。我们知道说圣经花了好一长的一句话来描述那个盛水的石缸，对不对？相当长啊，有六口，按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啊，这么长的一句话来描述装水的石缸啊。啊，长话短说，这个石缸大概的按照现代容量就是这个讲台那么大了，可以装这么多水了，差不多是这样了。不过他就用当时人明白的话来告诉你这个石缸可以装多少水了，六口啊，加起来可以装这么多。那跟耶稣的荣耀到底有什么关系吗？有的，因为第一章上次这个荣耀的观念出现的时候，在第一章作者约翰在比较耶稣这个父独生子的荣光和摩西的那个律法。记得我们上次那边我们说到这个观念啊，这个耶稣那个丰盛和摩西的律法的那个缺乏吗？我们说到好像小朋友看到两大勺子的那个冰淇淋，那个雪糕，然后才回忆起以前吃的那些冰淇淋算不得什么啊，这里就是这个意思了。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以他的荣耀来成就这个律法办不到的事，相比之下耶稣的那个丰盛好像好酒一样，远远超过那些平淡无奇的水，石缸里面的水。这就是耶稣带来的丰盛。有多丰盛呢？十节告诉我们，那个管宴席的去告诉新郎，你怎么搞的呢？人家都是把好酒摆在前面，你却是把这个最好的留到后面来。换句话说，耶稣的这个酒还比新郎预备最好的酒还要好的很多。这就是耶稣的丰盛，这就是我们的贫穷，这就是我们的贫穷。不久前听过一个弟兄的见证，他说到他在信主之前有多么多的追求，人生的追求，太多东西可以追求了。他去做义工，因为他要过一个丰盛过一个有意义的这个生活。他是新加坡人啊，他就争取在国民服役的时候呢，他争取进军官学校，因为他觉得进去军校呢，不止锻炼自己，还有意义，可以当军官。当然他也要 青年人嘛，希望过很精彩的生活。当兵期间呢，去舞会啊，去宴乐啊，喝酒啊，交际啊，所以在人看来是非常精彩丰富的一个人生。可是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军官训练十个月毕业礼的那一天，当他和所有的同僚把那个军帽，他们都有这样的毕业礼，把军帽这样甩上天空的时候呢，应该是整个军训最高峰、最自豪、最满足、最快乐的那个时刻。他说什么？他说他听到那个军帽掉在地上咚的一声的时候，他的心也跟着沉了下来。就是这样而已嘛，就是这样虚空，原来我追求的就是这样而已。这个人后来呢，才在耶稣里面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满足、价值、真正的精彩。这个弟兄后来也成了传道人。那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个迦拿的婚宴描述的就是我们的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如果在耶稣基督以外呢，一定是贫乏和虚空的，这个是一个事实。那也许我们可以好像刚才我说的那位弟兄一样，在外表看来很精彩、很丰富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安排，可是其实我们的酒已经用尽了，其实我们的酒本来就不是好酒，而且已经用尽了，我们其实是很虚空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感觉，我们寻求一个梦寐以求的目标，我们喜欢的那份工作，我们希望到的一个地方，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每次达到了之后一定有一股失落感，没有满足和平安，这个是事实。所以旧约的先知以赛亚就是说，不要贪爱这个世界的物质享受，为何花钱劳碌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来到主的面前，以赛亚说，我们就能够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当我们让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尝尝主恩的滋味，我们就真的明白好酒在哪里了。人生的那个丰盛那种满足，在耶稣里面，也只有在耶稣里面可以寻找，从平淡无奇的水到真正丰盛美满的一个生命。可是耶稣除了使平淡变为丰盛以外，第二方面，耶稣还使败坏变为洁净，败坏变为洁净。那我们从13节开始，我们就看到耶稣做的第二件事情，第二个改变，他去洁净圣殿。那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呢？13节告诉我们，那个是逾越节将要近了。那这里可能因为新朋友有比较多，那稍微解释一下那个背景。那犹太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呢，只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敬拜神，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那特别是到了这个圣殿呢，是逾越节的时候呢，就更加多人，因为逾越节是纪念神在旧约的时候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地方救出来，通过羊的血，羊羔的血流血的时候，神就通过这个血把埃及的那些欺负他们的人呢给审判了，然后也把以色列人救出来了。那这个就是逾越节的意义。那所以逾越节的时候呢，就很多人会到圣殿来敬拜神。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我们要明白一下这个他们到圣殿去做的事情了。当然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呢，就允许一些人在商人在这个圣殿那边呢去售卖牛羊，还有兑换银钱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那个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了，因为这个圣殿分成几个院子，里面的呢是最圣洁的地方啊，就是那个至圣所的地方嘛。然后稍微在这个围绕着这个至圣所的地方呢，是这个犹太人可以敬拜神的地方。在这个以外呢， 就是所谓外邦人的愿。那什么是外邦人的愿？就是如果从世界各地不是犹太人，可是想认识这个犹太人的神啊，这些人呢叫外邦人，我们也算是外邦人呐、啊，华人也算是了哈、啊。只要你不是犹太人，你就是外邦人了。那他们呢，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只能够进到这个外邦人的院，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嘛，不可以进到那个内院去。那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就带着一个心智，他们要献祭，他们要敬拜神。那可是当然你要从老远地方牵你的牛跟你的羊来献祭是不可能了。那所以当时其实这个提供牛羊售卖的服务呢，是帮助他们可以敬拜神。那此外他们也把他们国家的货币，当然了，如果你是从那个国家来，你带着那个国家的货币来要奉献啊，刚才弟兄姐妹奉献，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能够把你国家的货币奉献进入圣殿，因为你国家的货币是不干净的，必须兑换成一个圣殿的货币才能够奉献啊。所以那个兑换银钱的人呢，也是提供一个很重要的服务，来帮助人可以敬拜神。所以无论是售卖牛羊或者是兑换银钱，这些都是好的，这些都是帮助那些外邦人可以来敬拜神，认识这个耶和华。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呢？耶稣为什么这么生气？错在哪里？是不是因为他们不应该做买卖？或者是不是因为这些人商人在做买卖的人不老实？可能是，不过似乎这不是主要的原因。耶稣怎么说呢？十六节下半句可以这样翻译：不要把我父的家变成一个买卖的家，不要把我父的家变成一个做买卖的家。一个安宁认识耶稣的父的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做买卖的地方，这个是个原则的问题。他们通过他们的这些买卖，原本是好的一些服务，反而拦阻了人来亲近神。这个我们可能很难想象那个情况，不过当外邦人一心想来到这个圣殿敬拜神的时候，现在没有安宁的环境，却听到牛羊的那种吵杂声，或者是人兑换银钱的那种声音，就适得其反，不能够很好敬拜神。有点像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我家旁边，我们都住祖屋嘛，我家旁边有一块青草地。你说青草地很好啊，新加坡人知道你家旁边有青草地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有中元节。每年八月的时候呢，华人这个八月的时候啦，七月的时候呢，那个就他们就在那边摆了啊。那我那个时候是小孩子啦，要念书，晚上啊要温习功课，很难的。那你这边温习功课，外面这边沙贝贝啊，沙贝贝几家啊，他们就在那喊388，388块一升，388块两升。然后就388块三升啊，是这样子的啊，很潮的。所以那个效果对这些外邦人要来圣殿敬拜神大概就是这样，在祷告的时候被吵到，根本就不可能亲近神，圣洁安宁的环境被践踏了，圣殿变成了巴萨。那不过约翰的这个记载呢，跟其他福音书有点不同，因为他引用刚才我们这个读的起应经文诗篇69篇，诗篇69篇那边9节特别是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着急，如同火烧，如同火烧。那我们读诗篇69篇之后，我们就明白了，那是一首弥赛亚诗篇来的，那是一首告诉我们耶稣要怎样死啊的一首诗篇。神的那个好的仆人义仆将要为义受苦，被辱骂，被欺负，羞辱，甚至摆上他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他为神的家着急，很迫切。 迫切到什么程度呢？这边说如同火烧啊，这个不是一个夸张一个情绪化的一个形容词，不是啊，这个是描述耶稣因为为神的殿着急，最后啊会被吞灭，被火烧死一样被吞灭。这就是耶稣自己接下来所说的19到20节，犹太人，你们把我父的圣殿给败坏了，我要以我自己的身体摆上，使到人可以重新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当我们人因为我们的罪不能够再认识神，不能够再亲近神，拦阻了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耶稣自己以他的身体摆上。圣经说什么呢？希伯来书说耶稣来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他把自己的身体摆上，就是让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直接的可以到神那里去敬拜神。这就是耶稣所要做的。那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抓住敬拜的那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圣诞节也是这样，我们纪念耶稣基督怎么来到世界，他来不是做一些什么好事，他来不是教导我们一些什么道德教育，他来其实真的是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因为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不看重耶稣的死啊，那我们教会很快就会变质。有一个犹太人，犹太的拉比啊，就是犹太的那个教师啦啊。我们教会有传道人，犹太人有拉比。这个多伦多，加拿大的多伦多呢，有一个犹太人会堂的拉比，他受聘，不是去另外一个会堂，他是去一间卫理公会的教会做驻堂拉比。那有人就搞不清楚了，这个犹太的拉比为什么会跑到一个卫理公会教会去做驻堂拉比呢？问他，你怎么可能接受这种职位啊？那个拉比的回答，他说，我的条件是很简单的，我的条件是只要这个教会没有一般传统的敬拜方式，只要这个教会的整个敬拜程序不要提到基督，只要这个教会关注的是人而不是神学，我就可以了。那这一间教会呢，就符合我的三个条件。因为这间教会每个星期提供的不是崇拜，而是一个庆祝会。那这个教会没有传统的敬拜，只有爵士音乐、灯光效果、摇滚乐的歌唱。这个教会注重的是人的需要，所以他就在那个教会做驻堂拉比，没什么问题啊。我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不过其实这个拉比的那个条件是相当有深度的，因为他明白基督教的那个中心思想，因为他明白当一个教会不再高举基督为这个中心的时候呢，整个敬拜就不再是一个基督教的敬拜，他明白这点。那这个拉比他也明白，如果当我们只注重人的需要，而不是注重怎么样用真理来帮助那个人来面对他的需要的时候呢，那我们的教会生活就不再是教会的生活，只是一个社团的一个生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明白这个基督为神的家着急，甚至要死在十字架上，就让我们也小心认真的看待我们这个敬拜的这个中心是什么。那当然我想我们在这个讲台上呢，常常有这类的信息啊，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也应该不会主许可的话，我们也应该不会改变我们的敬拜方式，对吧？让这些世俗的方法来影响我们的敬拜，我想神许可我们不会。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反省小心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信仰生活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潜伏着的危机，会拦阻我们圣洁专一的态度来敬拜神呢？ 记得吗？那些宗教领袖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们犯罪，那个服务是不好的，是得罪神的服务？不是啊，我们说那些是好的，好的东西才是危险的东西。因为好的东西我们以为好，我们就不留意它了。就比如说我们的服事，来到主日来敬拜，服事本来是好的，服事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必要的，让我们大家可以更好的来敬拜神。可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服事拦阻我们来敬拜神，一个专一归向神的一个心志。啊，当然不是针对任何的服事岗位，因为这个在每一个岗位都是有这个危机的。可是我就特别想到我们西洋崇拜的特点之一，就是我们的茶叙的那个饭食的问题。那我们要感谢神呢，先要说清楚，那几位弟兄们他们很劳苦，好的，我们就这样拿一个付钱，拿了那个饭票啊，就是这样而已，过后去拿饭，很简单的。可是我们可能不知道他们背后打电话啊，在那边确定这个饭的分量啊这些。那其实这个服事呢，很可能会影响那些服事的人敬拜的那个心智的。你可以想象吗？在一面听到的时候，一面想，不知道60包饭够不够。哎呀，糟糕，忘记订讲员的饭。哎呀，那个如果等一下小朋友要其他东西怎么办？哎呀，还是跑出去快点打电话叫多三包吧。所以这些东西当然其他的侍奉岗位也是一样的。问题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忙碌当中，特别是我们喜欢忙碌的时候，失去了那个耐性，在神面前安静领受神的道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久而久之，我们的灵性就枯萎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本末倒置，很好，甚至有必要的服事，让我们却是记得敬拜的中心是什么，直到我们不会被美好的服事来拦阻我们，剥夺我们专一敬拜神的心志。好，第三方面，耶稣来除了使贫乏变为丰富，除了使败坏变为洁净之外，第三方面，耶稣也要我们从信心从眼见转向信心，从眼见转向信心。当我们来到23节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看见，没有再读到耶稣行什么神迹，可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耶稣在耶路撒冷一定是行了很多的神迹。因为这边说 好些人看见了耶稣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你会说，哎，这个很好对吗？有人相信耶稣多么好，我们去报佳音，我们有福音聚会，我们有布道会，都是为了要人家相信耶稣，有什么不好呢？可是约翰，作者约翰好像有点这个不是那么看好这样的一种信主。24节约翰说什么呢？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他们这些人看见耶稣的神迹相信他，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因为耶稣这边说知道人心里所存的。那这些人因为看见了耶稣的作为而相信他，可是耶稣所要的是人从心里面因为认识耶稣的信息，心里面改变而跟随他。那你说看见耶稣的作为而相信耶稣的人，跟那个心智改变而跟随耶稣的人有什么不同吗？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就是那个凭耶稣的作为而来相信耶稣的人呢，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来决定耶稣是不是可信。哇，耶稣让瞎子可以看见，按照我的经验来看，这个是超越一般人所能做的事，因此耶稣是可信的。 那约翰没有否定这类的信心，他没有否定，他只是说这个耶稣不会信任这样的一个人。因为这种信心呢，不是一种成熟的信心，这种信心只是一个信仰的开端而已。耶稣在这本福音书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他会对多马说什么呢？他对多马说，多马，你因为看见了才相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因为一个凭眼见才相信的人呢，只能够进入信仰的开端，他只有多马的那一种信心，而耶稣要的却是保罗的信心。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我们呢？我们是有哪一种的信心？是不是当耶稣的表现令你满意的时候，你就相信他？或者是因为耶稣的信息改变了你的心，你的价值观，使到你跟随他？所以因为保罗有后面的那种信心，耶稣改变了他的心智。所以保罗说，我不再凭外貌认耶稣了，我不再跟耶稣来讨价还价。那我们不再说，哎呀，耶稣你让我婚姻美满，你让我工作顺利啊，我就来相信你。我们不再这样说了。当然我不是说耶稣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作为，相反的，我要说的是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的作为，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见证的。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为太多了，来鼓励建立我们的信心啊。可是那个不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我还记得说，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呢，年轻的职员啊，那边去做满了一年，有一个应征，去一个三人一组的应征团。我们这些年轻职员，我还记得有七个，包括我七个，我们就轮流啦，每个人15分钟左右，15-20分钟要进去这个应征团那边应征。那这个应征团的那三个就是比较资深的人了啊。那三个人我们知道，其中一个就叫做 A 君吧。啊，这个 A 君我们知道是非常挑剔，有点不讲理，特别去刁难人，问一些那个年轻职员不大可能可以回答的问题。所以我们七个人都相当担心了，我也是了，所以我也祷告了。就这样啊，一个人一个人轮着进去。那当天的这个七个人怎么样轮着进去呢？是按照那个姓氏的汉语拼音。那我姓叶啦，Y 当然是最后一个咯，因为那一天没有姓张也没有姓朱的人啦。那我就第七位啦，基本上前面一个人跟15分钟，你可以想象到我的时候就2个钟头差不多已经过了，已经过了2个钟头了。所以快要轮到我了，我站起来要进去的时候，看见什么？看见那个房间里面那个 A 君呢，突然间走了出来。怎么样了？怎么了？是不是不要我了？是不是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应征了？不是，是 A 君在那个时候刚好他的部门有紧急的事务，他需要离开了。那我怎么办呢？我问，你可以继续去应征啊，因为有 B 君和 C 君在啊。这样子啊，我就进去了，结果应征就通过了。所以可能我的那个资格真的不是那么好了。不过无论怎样，我很深信那是神的作为，要兼顾我的信心。那不过换过来吧，比如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比如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给主一个条件，主如果你让我通过那个面试，我就相信你。而我真的通过了，那我就一定相信他吗？不一定。因为耶稣必须继续不断的达到我的每一次的要求，我才会相信他。那这种凭眼见的信心经不起考验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每接下来的生活哪里会没有挫折，哪里会没有不顺利。到了那一个时候，当你不顺利的时候，你会不会同样凭着你的经验和你的眼见来决定原来耶稣是不可信的？可能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相信主吗？如果我们经历过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恩典，那很好，看到主的作为坚固我们的信心，那是很好的。可是那只是信仰的开端，我们还是要自己认识主耶稣，让耶稣来改变我们的心智。我们还是要自己知道主耶稣是谁，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圣诞节他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显明神的爱，他来到世界上以自己的身子，刚才我们说了，自己的身子摆上死了，是要让我们这些不认识神的人，远离神，因为罪隔离不认识神的人，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他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留下了他的血，直到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可以来亲近他，而不是停留在那个外邦人的院里面。从此我们就认定他，跟随他，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以至于我们在不顺利忧伤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主在看顾着我们。那如果是这样，如果你的信心是刚才我所说的这样的话呢，那你的信心就开始成熟了，你就开始从多马变成保罗了。而耶稣也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意念，我们从耶稣在这一章里面呢带来的或者要求的改变，我们就认识耶稣是谁。他第一方面让贫穷变为丰盛，迦拿的婚宴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是这样虚空，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除非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体会到耶稣是多么丰盛，我们的生命就真正的精彩满足。耶稣使败坏变为洁净，耶稣洁净圣殿告诉我们，他自己为了神的这个敬拜的圣洁专一摆上了自己，让人可以回到神面前来。那我们今天怎么看待我们敬拜的那种专一？不要让甚至美好的服事来拦阻我们敬拜神。第三方面，耶稣要求我们从眼见转向信心，我们不要凭着我们的经验眼见来决定耶稣是不是可信，而是要认识耶稣，让他改变我们的生命，跟随他，依靠他。人的生活里面很多的改变，很多的改变都是我们自己设定必须做的，无论是换工作，或者我们当中无论是决定要不要回国，我们觉得这些改变是重要的，必须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决定来改善我们的生活。那可是我们的里面的生命呢？我们的里面的生命有没有尝试去改变过？我们满意我们生命的状况吗？我们其实知道，华人自己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改不了，不能改。圣诞节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人自己不能够改变自己的时候，当圣经说世界活在黑暗中，在那个魔鬼的权势之下，那神就差他的爱子来，从外面，在这个世界以外，把他的爱子引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都需要外在的力量来改变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尝试过了都知道没有办法从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耶稣来到世界降卑成为人，就是因为神爱我们，他要改变我们，他的儿子能够改变我们。怎么改变我们呢？能够改变我们空虚的生命，贫乏的生命，认识耶稣就有这个丰盛的生命。怎么改变我们呢？能够改变我们的败坏，手，我们的口，我们的心，远离主，耶稣来能够洁净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到神面前。怎么改变我们呢？他能够 让我们从眼见转向信心，不再凭外貌认人了，能够看到那个属灵的一个事实。可能我们来到教会，也许有一个寻求信仰的一种观念，来到教会我们可能也在看，希望耶稣让我们工作顺利，让我们能够赚得到钱，让我们能够有健康平安。那耶稣的确可以这么做，他也的确这么做了，在我们很多人的生命当中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主，恩慈怜悯人的主。可是耶稣不要我们有这种信心，他要我们真认识他，从心里面依靠他，相信他，让耶稣引导我们整个生命。而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信心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无论是安乐困苦，无论是贫穷或者富足，你都能够见证到耶稣的作为在你的生命里面。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你在无论什么情况之下，你都能够见证耶稣是真实可靠的一个救主。所以盼望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们，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你要知道这个耶稣来，圣诞节耶稣来到世界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改变我们，他可以改变我们，他也的确来了。我们从心里面转向耶稣，承认我们的过犯罪恶，他就能够赐给我们一个丰盛，一个洁净，一个凭信心不凭眼见的一个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认识主耶稣，通过他的改变知道耶稣是何等奇妙的一个救主，使到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够见证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何等的丰富奇妙的一个生命，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通过我们彰显出来。主啊，但愿你也恩待我们的当中的好些新朋友，通过今晚上的信息，他们也更渴望认识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奇妙的一个救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